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平安。今天让我们一同来学习一个信心的功课。在我们一系列的门徒训练中，我们要做一个跟随主的门徒，我们必须要学习信心的功课。今天我们要来查考的是马太福音第八章。我们从马太福音第八章记载的五件神迹来看，这些与我们相信神在基督里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有极密切的关系。信心是神所喜悦的，我们不但要信有神，并且信神是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，我们先一同来念马太福音第八章。第八章一共有34节。耶稣下了山，有许多人跟着他，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拜他说，主若肯，必能叫我洁净了。耶稣伸手摸他说，我肯，你洁净了吧。他的大麻风立刻就洁净了。耶稣对他说，你切不可告诉人，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，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，对众人做证据。第五节，耶稣进了加百农，有一个百夫长进前来求他说，主啊，我的仆人害瘫痪病躺在家里，甚是痛苦。耶稣说，我去医治他。百夫长回答说，主啊，你到我舍下，我不敢当，只要你说一句话，我的仆人就必好了。因为我在人的权下，也有兵在我以下，对这个说去他就去，对那个说来他就来，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，他就去做。耶稣听见就稀奇，对跟从的人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。我又告诉你们，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，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一同坐席，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。耶稣对百夫长说，你回去吧，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。那时他的仆人就好了。第十四节，耶稣到了彼得家里，见彼得的岳母害热病躺着，耶稣把他的手一摸，热就退了，他就起来服侍耶稣。到了晚上，有人带着许多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，他只用一句话就把鬼都赶出去，并且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。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，他代替我们的软弱，担当我们的疾病。耶稣见许多人围着他，就吩咐渡到那边去。有一个文士来对他说，夫子，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要跟从你。耶稣说，湖里有洞，天空的飞鸟有窝，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。又有一个门徒对耶稣说，主啊，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。耶稣说，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，你跟从我吧。23节，耶稣上了船，门徒跟着他，海里忽然起了暴风，甚至船被波浪掩盖，耶稣却睡着了。门徒来叫醒了他，说，主啊，救我们，我们丧命啊。耶稣说，你们这小信的人啊，为什么胆怯呢？于是起来斥责风和海，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。众人稀奇说，这是怎样的人，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。28节，耶稣既渡到那边去，来到加大拉人的地方，就有两个被鬼附的人从坟茔里出来迎着他，极其凶猛，甚至没有人能从那条路上经过。他们喊着说，神的儿子，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？时候还没有到，你就上这里来叫我们受苦吗？离他们很远，有一大群猪吃食，鬼就央求耶稣说，若把我们赶出去，就打发我们进入猪群吧。耶稣说，去吧，鬼就出来进入猪群，全群忽然闯下山崖，投在海里淹死了。放猪的就逃跑进城，将这一切事和被鬼附的人所遭遇的都告诉人，合城的人都出来迎见耶稣，既见了就央求他离开他们的境界。让我们一同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你自己的话语，让我们能够在信心中间学到功课，能够更加的刚强。主啊，求你让我们能够全心的依靠相信主，你所为我们预备的道路是最美好的。主啊，求你向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的深处说话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 今天这个信心的功课，我们要从这五件神迹来看。第一，就是到神面前的信心，这是长大麻风的得洁净。第二，是对神话语的信心，医治百夫长的仆人。第三，是起来服侍的信心，医治彼得的岳母。第四，掌管环境的信心，耶稣平静风和海。第五，胜过撒旦的信心，被鬼附的加大拉人得医治。好，第一，我们先来看到神面前来的信心。这个神迹是长大麻风的得洁净。患大麻风的人是不洁净的，患大麻风的人要与会众分开。麻风病是会传染的，是必须隔离的。身上有了长大麻风灾病的，他的衣服要撕裂，也要蓬头散发，蒙着上唇喊叫说，不洁净了，不洁净了。灾病在人身上的日子，这人便是不洁净的，也只能独居在营外。这是利未记第13章45到46节律法书上所说的。在旧约中得大麻风很多的时候与犯罪有关，因为唯有神能赦罪，因此也只有神的能力能医治大麻风病。旧约记载摩西的姐姐米利暗毁谤摩西，神为此发怒，以致让米利暗长了大麻风，由于血那么白。后来因为摩西的代求，神赦免米利暗的罪，将米利暗关在营外七天，然后神医治米利暗。这是在民数记12章1到15节。这不是一件小事，米利暗犯罪使以色列人不能行路，大家都要等待，只等到时候满足了，过了七天大麻风得到洁净，他们才可以起行。所以犯罪的影响力很大，会影响到全群，会影响到整个教会，会影响到许多的人，让他们不能够信主。大麻风的患者不但自己痛苦，这病的影响也极大，可以祸延子孙。以利沙的仆人基哈西因为贪财，亚兰的将军乃曼的大麻风就沾染了他和他的后裔，直到永远。王下第5章27节，大卫的元帅约雅用诡计暗杀了以色列的元帅亚尼尔，神不喜悦这事，让流人血的罪归到约雅和他父的全家。约雅家中不断有患漏症的长大麻风的，撒母耳下3章29节。我们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是这样的罪就像基哈西，就像约雅，不但是自己受咒诅，而且那个咒诅就临到他的子孙。我们也因为亚当的罪使我们都成为罪人，然而神有怜悯，神能医治大麻风，也能够除去我们的罪。没有人会去摸长大麻风的人，因为会传染，也会变成不洁净的。但是长大麻风的人有信心，他相信耶稣是弥赛亚，因为弥赛亚来的时候能让长大麻风的洁净。这是马太福音11章第5节。他来拜耶稣，来求耶稣医治他，耶稣动了慈心，不但医治他，并且伸手摸他，马太福音8章3节。耶稣爱心的手蛮有能力，那长大麻风的人立刻得了洁净。耶稣如此行，不是要彰显名声，不是要让人看见他多有爱心，因为耶稣吩咐这个人不可张扬，只要按律法所规定的而行，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，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，对众人做证据。耶稣如此行，是因为他看见病人的信心，怜悯他的痛苦和绝望。当他得了医治以后，将身体给祭司查看，如此众人就可以接受他，他在神和人的面前都成为洁净的了。所以我们要有信心来到神的面前，相信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，也相信神不但赦免我们的罪，并且怜悯我们，安慰我们，接纳我们，祝福我们，让我们过去与他为敌的关系，今天因着耶稣基督的接纳，我们得以与神和好。我们感谢主，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的面前，为要蒙恩惠得连续做随时的帮助。感谢赞美主，这就是施恩座，这就是神对我们所施的怜悯恩典。哈利路亚。第二，我们看完了到神面前的信心，让长大麻风的得洁净以后，我们来看对神话语的信心。这是显在一个百夫长的仆人要得医治的事件上。接着耶稣医治一位百夫长的仆人，这个仆人是百夫长所保爱的，已经病得快要死了， 这位百夫长是外邦人，但是他爱犹太人，给犹太人建造会堂，这是在路加福音七章五节。这百夫长自认为不配去见耶稣，他托几个朋友，很可能是犹太人，做代表去求耶稣。他不敢劳动耶稣到他家里面来，因为犹太人不进外邦人的家。他知道自己是外邦人，外邦人不能进圣殿，外邦人是与神的诸约隔绝的，但是他有很大的信心，他相信耶稣只要说一句话，他的仆人就可以得到医治。耶稣称赞这百夫长的信心。那托他来的人回到百夫长家里的时候，看见仆人已经好了。耶稣是掌管时间的主，他医治病人的时刻正是他应许医治百夫长仆人的时刻。耶稣基督的话一出他的口，事情就成就了，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。这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七节，耶和华是医治我们的，出埃及记十五章二十六节，因耶稣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，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五节，基督被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我们的罪，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，就得以在义上活，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。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，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。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到二十五节。从这次的神迹中，我们看见百夫长虽然不熟悉犹太的律法，虽然觉得自己不配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，但是他对他的仆人有爱心，对神有信心，他相信耶稣会医治他的仆人，因着信耶稣就为他成就了他所求的。愿主也对我们说，你回去吧，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。耶稣说的那时，事情就成就了。第三，我们看见到神面前的信心，大麻风得医治，对神话语的信心，百夫长的仆人得到医治。我们来看起来服侍的信心是医治彼得的岳母。耶稣到彼得家里面，见彼得的岳母害热病躺着，耶稣把他的手一摸，热就退了，彼得的岳母就起来服侍耶稣。马太福音八章十四到十五节，彼得的岳母是有福的，因为他病了的时候耶稣来看他，耶稣来到他的家中，耶稣有能力能够医治他的病，耶稣就伸出他的手来摸他。更难得的是，他的病一好，立刻就起来服侍耶稣。今天我们蒙了神的医治，是否也有信心立刻起来服侍耶稣呢？耶稣的侍奉是付了极重的代价的。耶稣忙了一天，到了晚上，有人带着许多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，耶稣只用一句话就把鬼都赶出来，并且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。耶稣诚然代替我们的软弱，担当我们的疾病，马太福音八章十七节。我们看见耶稣在我们身上所行的神迹，我们一定会感谢他，但是我们是否要有愿意付代价跟随主呢？这里有两个人想要跟随主，但是耶稣对那个文士说，狐狸有洞，天上的飞鸟有窝，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。这是讲到服侍主殷勤的心态与艰难的环境。另外有一个人说，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，等父亲死后我再来跟从你。耶稣对他说，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，你跟从我吧。马太福音八章十八到二十节。表面上看来耶稣好像是不近情理，其实耶稣不是不通情理，耶稣乃是讲到服侍的时机，并不是要等到父亲死后拿到遗产后再来跟从主。不认识主的人，他们只看见钱财，只专注在分家产的事上。认识主的人应当看服侍神的机会比世上的财物更为宝贵。神没有要我们不尊敬我们的父母亲，或者不参加我们父母亲的葬礼。这里乃是讲到服侍上的先后顺序。我们看见了到神面前来的信心，长大麻风得医治，对神话语的信心，一百夫长的仆人得医治，也起来服侍的信心，彼得的岳母蒙了医治。我们再来看第四，是掌管环境的信心。耶稣平静风和海，耶稣上了船，门徒跟着他，海里忽然起了暴风，甚至船被波浪掩盖，耶稣却睡着了。门徒来叫醒了他，说，主啊，救我们，我们丧命了。耶稣说，你们这个小信的人啊，为什么胆怯呢？于是起来斥责风和海，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。众人稀奇说，这是怎样的人，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。马太福音八章二十三到二十七节。既然耶稣在船上，门徒应当不怕风浪才对，然而他们是打鱼的渔夫， 根据他们以往的经历，他们知道当时忽然起的风浪不是平常的风浪，乃是非常危险的风浪，那很可能是加利利的海啸，甚至船都被风浪掩盖了，我们若在船上，相信我们也会极其害怕。他们极其害怕，却是没有忘记耶稣在船上，他们急忙将耶稣叫醒了，求耶稣救他们，因为他们害怕再晚一点死亡机会临到他们。这里我们看见当时门徒们不但懂得找耶稣，也懂得求耶稣，然而他们仍然害怕会丧命，这看起来好像是不合理的，因为只要耶稣在船上，船上的人应当不会担心是否会丧失性命。若是耶稣不在船上，他们的确有害怕的理由，但是耶稣正在船上，门徒们不应当害怕。遇见难处时他们如此软弱，我们遇见难处时是否也是如此的软弱呢？但是我们看耶稣如何的眷顾他们。这一段的圣经教导我们一切重要的属灵的功课，当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，我们当来到耶稣的面前，向他祷告祈求。主知道我们害怕，主也会责备我们的信心太小，主也会告诉我们不该胆怯，但是虽然如此，主还是会听我们的呼求，及时的拯救我们脱离危难。其实只要我们能够紧紧抓住耶稣，深信没有任何的事是耶稣不能应付的，我们的问题不在是否耶稣能拯救我们，耶稣必然能够拯救我们到底，我们的问题是在耶稣拯救我们之后，我们是否真知道他能改变环境，他真有拯救我们到底的大能。知道耶稣对我们那无条件的爱，必能让我们的信心大增。当我们为日常生活忧虑的时候，我们不应当担太重的担子。耶稣曾这样告诉门徒说，你们这小信的人啊，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，明天就丢在炉子里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，何况你们呢？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，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，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，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，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，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，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。马太福音6章30节到34节。我们若是学会了不担明天的担子，一天的难处也就无法难倒我们了。更进一步，我们若真正知道耶稣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，他就是拯救我们的神，像诗篇第68篇第19节所说的，我们就能够起来天天称颂神。在我们科宝开始的时候，我们经历了好多的弟兄姐妹没有工作，神帮助他们，在他们等候的时间就好像起了风浪一样，他们觉得是不可能的，因为经济萎缩已经有一段时间了，但是神是信实的，神让他们所找到的这些工作都是超过他们所能想象的，他们不但得到了工作，并且有了医药保险，他们也经历了神是垂听祷告的神。虽然我们的信心很小，但是我们要一起祷告，我们相信神告诉我们，我们日用的饮食他必供应我们，我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一切他都会加给我们的。感谢赞美主。最后我们看过了到神面前来的信心，长大麻风的得医治，对神话语的信心，耶稣医治百夫长的仆人，起来服侍的信心，耶稣医治彼得的岳母，我们也看见掌管环境的信心，耶稣平静了风和海以后，我们来看见胜过撒旦的信心，是被鬼附的加大拉人得医治。耶稣渡到加利利海的另外一边，有两个被鬼附的人从坟茔里出来迎着耶稣，极其的凶猛，因为鬼附在他们身上，他们伤害自己，将铁链和脚镣挣断，他们被鬼赶到旷野，过着非人的痛苦生活。鬼认得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他们对耶稣说，神的儿子，我们与你们有什么相干？时候还没有到，你就上来叫我们受苦吗？这在马太福音8章29节如此说。灵界的干预是真实的，撒旦以谎言欺哄人犯罪，魔鬼是说谎者之父，引诱人犯罪，在人犯罪之后又控告犯罪的人，这些堕落的天使辖制人，邪灵在人的心中运行，使人放纵肉体的私欲，以弗所书2章3节，心中与神为敌，罗马书 五章十节，为了要达到最后毁灭人的目的，黑暗的势力像强力的磁铁一样，用各样虚妄、虚空、虚浮的最终之乐来引诱人，将人吸入永远沉沦的深渊中不能自拔，心灵饱受痛苦的煎熬。我们要来看鬼想要控制人，这里有两个人时常被鬼掌控，不能过正常的生活，乃是活在痛苦绝望中。当巫鬼的势力得胜的时候，这个人完全无法挣脱。圣经记载其中一个人的光景是这样，第一个，他住在坟茔里，那是一个黑暗和死亡的地方，是离开人群的地方，住在黑暗里没有不惧怕的。然而鬼让这些人不爱光明，反爱黑暗，而且他们不但在黑暗中作恶，也希望别人在黑暗中作恶。第二，没有人能捆住他，也就是用铁链也不能捆住，这些巫鬼的力量很大，人力无法胜过。第三，这二人极其凶猛，甚至没有人能从那条路上经过。第四，昼夜在坟墓和山中喊叫，不能安静下来，心中满了压制痛苦。喊叫虽然可以暂时疏解压力，但是昼夜喊叫对他个人对别人都是有害无益的，并不能因着喊叫真正的挣脱魔鬼的手。第五，用石头砍自己，马可福音五章五节，如此去做一定会受伤，这个人已经是全身伤痕累累，这人如此行完全不顾生死，乃是邪灵掌控的明证。第六，他不穿衣服，马可福音五章十五节，他赤身露体，这是一个人羞耻的心跟意志力已经荡然无存的一个表现。巫鬼让人失去了人的尊严，失去了生命的方向，走向永恒的死亡。第七他内心深处处于与灵界交战的痛苦状态，有时候清醒，有时候受压制，完全身不由己。当他远远看见耶稣就跑去拜他。我们看见鬼虽然要控制人，但是耶稣有能力能赶出巫鬼，耶稣立刻吩咐那巫鬼从这个人身上出来。耶稣所讲的几句话带有极大的权柄，巫鬼不能不听，但是巫鬼还想做最后的挣扎，讨价还价。巫鬼大声呼叫，说了几句话，第一，称耶稣为至高神的儿子，鬼魔也认识神的儿子，确实战兢。第二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，鬼魔已经决定不服神的权柄，因此与神无关。但是鬼魔侵害人之后就跟神有关系了，因为神爱人的缘故亲自干预，要赶逐巫鬼离开人的身体。我们与主是有关系的，我们不要受到魔鬼的侵害，站在魔鬼的那一边，与神的关系隔绝。第三，请求耶稣不要叫他们受苦，巫鬼的享受就是附在人的身上，我们要小心，不要给魔鬼留地步，总要警醒，我们不可犯奸淫，不可贪心，不可拜偶像，不可交鬼，否则我们落在魔鬼的手里。第四，巫鬼告诉耶稣他的名字叫做群，那是有许多巫鬼住在那个人身上，那个人的光景实在不好。巫鬼住在人的身上，有时是许多一群住在那里，一个人的心里面极度的忧伤，就给巫鬼留地步，或极度的害怕，或作恶，良心受责备，让巫鬼进到那个人的里面，而且一进入还带着许多的巫鬼一起进来，所以耶稣要赶出许多的鬼。第五，鬼求耶稣不要叫他们离开那个地方，因为鬼有他喜欢去的地方。第六，鬼看见自己的尽头来到，主动的要求进入猪群，不愿下入无底坑。鬼看见自己附在人的身上没有希望了，他就要求附在猪的身上，猪是不洁净的动物。第七，耶稣允许他们进入猪群，这些鬼竟然使2000猪群淹死。巫鬼附在人的身上，他可以，这些巫鬼灭了这些猪的性命，巫鬼附在人的身上也可以灭人的性命。这些事发生以后，我们看见当时加达拉的人来迎接耶稣，他们看见以后居然不欢迎他。当那从前被鬼附的人蒙拯救以后，众人应当很感谢耶稣，应当知道耶稣就是弥赛亚，是来拯救这个世界的。但是他们看见猪群闯下山崖，投在海里淹死了，就请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。这个境界不是属于他们的，世界和其上的一切都是属神的，但人却霸占神的领域，抢夺神当得的权益，不让神在他们的心中做宝座。正如约翰所说，他在世界 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，世界却不认识他。他到自己的地方来，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，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吃他们权柄，做神的儿女。约翰福音一章十到十二节。这些人看见耶稣所行的事就害怕。路加福音八章三十五到三十七，因为他们不明白，在耶稣的眼中看来，人的生命比财物更宝贵。他们不信基督，也不是神的儿女。我们应当及时相信并接受耶稣是神的儿子，否则不能得救，成为神的见证人。从前被鬼附的这个人，乌鬼被赶出去以后，他恳求和耶稣同在。照理说，耶稣应该很高兴才对，因为这个人就是耶稣彰显能力的活见证。然而耶稣竟然不允许，这是什么缘故呢？我们从下面的五点一同来思想。耶稣让这个人知道乌鬼已经赶出去了，不必担心耶稣在不在旁边，只要看自己是否是分别为圣。如果分别为圣，就能为主做见证，就能有能力，就能够过正常的生活。第二，耶稣有主权选择谁可以跟在他的身边。有一些人可以得到医治，但是这些人并不是耶稣所拣选要跟在耶稣身边的。第三，许多人在底加波利认识这个人，大家都知道他的事情，但是到别的地方别人不认识他，因此他的见证在本地比较有影响力。第四，这个人刚得痊愈，主知道他能承受多少的压力，此时跟着主四处奔波并不是最好的时机，心灵破碎的人要经过一段时间的疗养重新得力。第五，这人的信心经历考验，虽然主没有选择他来立刻跟随，但是他还是愿意听主的话去做见证。当他做见证的时候，他就得到神的祝福和力量。神是知道万人的心，我们晓得只要听从神，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，神就将更大的恩典赐给我们。所以啊，这一个人后来是否跟随耶稣啊，圣经上并没有讲，但是啊，神赐给我们神，但是啊，圣经也没有说这个人后来没有跟随耶稣。有可能后来啊，他在底加波利做好了见证以后，后来也跟随了耶稣。看见这五件神迹以后，求主帮助我们相信神在基督里能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，让我们亲身经历神，使我们能够奔跑天路，凭着信心，不凭眼见，让我们的生命得长进，凡事为荣耀神而行。求主让我们成为一个能够帮助别人信心增长的人，盼望许多的人能够更认识耶稣基督和他复活的大能。让我们一同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感谢你将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，成为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让我们行路不在黑暗里行。在马太福音第八章的五件神迹中，求主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怜悯，到神面前来的不但大麻风得医治，不但罪得赦免，并且主伸手摸他，接纳他。感谢神父啊，昔日百夫长如何相信耶稣基督的话语大有能力可以医治他的仆人，求主让我们相信基督今日仍然医治病人，医治的主权时间都在乎您。求主让我们相信您的话语一出，事情就成就，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。您是医治我们的神，因耶稣基督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。父啊，求你让我们学习彼得岳母的榜样，让我们一得到医治就起来侍奉，不要单言，不要让世俗上的事捆绑我们，让死人埋葬死人吧，我们要快跑地跟随你。父啊，求你让我们知道基督是掌管环境的主，您吩咐我们去做的事我们都应当做。过去主耶稣基督如何的止息风浪，今日求主也止息人生的风浪，救我们脱离诸般的患难。主，您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，是拯救我们的神，我们应当天天称颂您。父啊，您让基督从死里复活，手中拿着死亡跟阴间的钥匙，我们求主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分别为圣，得到复活的能力，能够胜过撒旦的权势，能够赶出污鬼邪灵，让我们来经历你大能的拯救，喜乐的天天活在耶稣基督里面，在耶稣基督里面能够夸胜，让我们知道我们如今已经是得胜有余了。求主坚固我们的信心， 让我们因着信，让我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主你自己的保守，在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。主，你是信实的主，我们相信你所应许的必然成就，我们也要凭着信心来投靠你。愿主悦纳我们的信心，我们的信心虽然不足，但是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的信心虽然小，求主让这个小如芥菜种的信心能够移山，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在信心中间得主你自己的喜悦，知道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。到你面前来的不但信有神，而且信主你是赏赐那寻求你的人。哈利路亚，感谢主，赞美主，谢谢你在我们身上的恩典。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谢，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